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你天国的宝贵的话语，照亮我们幽暗的软弱的心，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心被医治、被赦免，也被刚强。求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你看到我们写登山宝训的人生中的福音一，你就知道有可能有二和三，对吧？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打算在主日的系列正道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系列，就是登山宝训的系列。因为我实在发现登山宝训的经文非常的宝贵，而八福呢，就是登山宝训的序言，它其实引领了接下来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整个登山宝训的天国的次序。你知道很多神学家都告诉我们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对吧？它彰显了天国的秩序、天国的伦理、天国的样式，对吧？那它的序言其实就是八福，意思是主耶稣在这里描具体的、生动的、甚至深入人心的描述了那个圣洁的、荣耀的、公义的、慈爱的那个样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式。而这个样式一旦被描述出来，我们就被光照了，对吧？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样式一被描述出来，我们就发现我们简直不太像样。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太不像样子了，这个人太不像样了。怎么说他不像样呢？因为有一个标准的样式定在那里，有一个应该的样式定在那里，凸显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不像样，对不对？而登山宝训就有这个功能，就是照出我们不太像话，照出我们不太像样。各位，如果你仔细的去思量的话，我知道好多人可能整个登山宝训都会背，对不对？因为这段经文简直每一句话都是金句，登山宝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金句，所以很多孩童都会背诵登山宝训。但如果你仔细思量，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哈？如果你们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我今天会告诉你们这个秘密。就是这个秘密就是，登山宝训所描述的这些的福分啊，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甚至为义受逼迫的人，说他们是有福的。各位，登山宝训所描述的这些福分，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不太熟悉的，感到陌生的。甚至我会说的严重一点，登山宝训所描述的这种的人生样式，虚心、哀痛、受逼迫这种的人生样式，甚至是我们心里讨厌 想要远离的。这表明，哎，各位，请问谁会认为贫穷、痛苦、受逼迫是有福的呢？我们都认为富足、平安、舒适、被人赞扬是有福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我在思想，为什么我们对登山宝训的福分极其的陌生，甚至疏离？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对今生贪恋的太深，我们对天国委身的太浅，以至于我们跟这样的福分其实很遥远。所以什么是人生中的福音呢？让我这样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生中的福音就是进入天国的次序，就是进入天国的荣美，就是进入天国的标准和法则，用那个标准和法则来处理今生一切的自我和肉体，来处理我们的自私和我们的罪。而这一个被耶稣基督称为有福了。哎，什么叫有福？就是不断地用天国的次序、天国的法则、天国的真理来处理今生的每一个的自私、罪恶、自我，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地经历翻转、更新、变化，这样的人生就是有福的。哎，各位，这个福分不意味着你平安顺利，对不对？不意味着你天天很嗨，对不对？但这个福分意味着你的生命被沉淀，你的生命被塑造，你的生命得真实的成长，这就是人生中的福音。你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在整个救恩历史上呢，常常跟十诫做对比。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走在进迦南的路上，途中这一群蒙了过了红海蒙了救赎的百姓，他们如何活出荣美的国度的样式呢？于是途中西乃山，上帝就颁布了圣洁公义的律法，以十诫为代表的律法。换句话说，律法是对那些蒙了救赎的人告诉他怎么活，出了埃及的人怎么生活。哎，各位，信了主之后的人怎么生活，这实在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啊。3500年后，那一位真正像摩西的先知，我主耶稣基督，同样登上了一座山，就像曾经摩西登上了西乃山，领受了律法，就建造一群圣约的百姓。3500年后，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然后坐下，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要告诉这一群人如何过一个蒙救赎的荣美的人生。你会发现他在那里重新的，如果你仔细读登山宝训，你必须承认耶稣在那里重述了摩西的律法，几乎每一条都不是在讲一个新道理，而是把摩西的律法重新的解释一遍。如果你读完整个登山宝训，你会惊奇的发现，整个登山宝训其实就是3500年前的十诫在当代的深入人心的福音的阐释、福音的应用，并且切中了时代的要害。因为当时时代的要害就是法利赛人认为说，只要我不给你一刀子就没杀人嘛。但耶稣说，你心里恨人就杀人了。当时法利赛人教导说，只要你没有肉体犯奸淫就没有奸淫嘛。但耶稣说，心里动一念的就与他犯奸淫了。是不是切中了时代的要害？因为整个犹太社会都陷入到一种律法主义的外在的宗教的仪式当中，死气沉沉的状况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代重新的解释了十诫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要在对着整个犹太社会，对着每一位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着每一个税吏、妓女和罪人，甚至说的大一点，对着每一个亚当的后代，把十诫 重新再讲一遍，再解释一遍，再应用一遍。为这个缘故，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借着登山宝训再一次的来认识上帝圣洁的律法。并且耶稣当年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剑封喉，对不对？他指出了时代人心的弊病，为什么如此的有力？其中有一个原因，耶稣不仅仅在教导解释，最终在整个登山宝训你读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耶稣是在用十字架的方式来诠释十诫。我再重复一遍，耶稣其实是在用十字架的方式来诠释十诫的真理。是的，你没有听错，在某个角度来讲，登山宝训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做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啊，学习的内容就是十诫。当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我提醒一点他们的相似之处，好吧，你会发现十诫的文本有一种美感，如果你是一个学法学的，你就知道这种美感啊。我们可能对这个美感不太能够体会，对不对？十诫有一种美感，这个关于道德伦理，关于心灵，关于宗教，关于人性，关于外在的行为，它都有一个概括的描述，对不对？那它以条文罗列的方式非常工整的排列下来的十诫，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稍微仔细看这段经文，你同样发现这段关于八福的论述其实也是一系列的排比句，你发现没有？跟十诫一样是排比下来的啊。它的句式是这样的，某某样的人生有福了，因为那样的祝福是属于他们的，对吧？他有这样的排比。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啊，这有八福，对吧？他所说的其实不是八种类型的人啊，不是说这八种人有福了，不是的，他说的是同一种人，就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基督徒所拥有的八种的特性，八种的品格。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不可割裂的，不是说哎，我只要做到其中的一点我就是有福了。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永远不可能啊！如果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但你一点不哀痛，你肯定就离神的国很远。因为这是同一个人在八个层面上来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肉体，来亲近神的一个表达。我的意思是，你永远都不可能只虚心却不哀痛啊！如果你只虚心而不哀痛，那极有可能你的虚心是虚假的，对吧？你知道这里的虚心指的是邻里贫穷，对吧？哎，虚假的邻里贫穷确实就不会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对不对？同样，你也不可能只温柔却不怜恤人。哎，如果你真温柔，温柔指的是心里柔和，心里柔软谦卑，心里对主的道有回应，那么这样的心灵必然会对人有怜悯，有接纳，有包容，必然会怜恤人，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只清心却没有使人和睦，不可能的。因为你想啊，你想一个整天挑起纷争，嫉妒，恼恨，结党，分门别类的一个人，他会是一个在主的面前单纯清心的人吗？不会吧。一个不使人和睦的人，他永远不会清心的，对吧？啊，他的心思是不够清的。最后，你也不可能只饥渴慕义却不为义受逼迫。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饥渴到一个地步，那个义要统治你的生命、生活、动作、存留，那个义要统管你的行事为人，这个时候你必然会为义的缘故被人不待见。因为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就显出这个世界的不义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绝不可能仅仅有其中的几个说，哎，我做到其中的这三点就可以了，不是的。 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特质都应当成为我们整全生命的样式。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应当拥有的特质，就像十诫的每一诫所警戒的都是我们应当竭力逃避的罪恶一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呢，我们可能会看其中的两个福分。我们首先来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问大家，何谓虚心？请注意，这里的虚心其实不是谦虚的意思，其实不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区分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儒家文化当中，我们知道谦虚有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对不对？这个齐鲁大帝受儒家文化浸润是很深的哈。比如说我们提起自己的妻子都会说贱内，提起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提起自己家的三层别墅都是寒舍。你一听就假，你都这个这么这个别墅了还说寒舍，你知道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当中那个谦虚的表达，就儒家文化当中的谦虚的说法。但是你仔细想哈，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心底里还真不这样认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心底里真的觉得我家的儿子就是最优秀的，但是我得在你面前表达说，哎，犬子不才，对吧？光临寒舍，意思是他内心不这样认为，但是他表面还得这样说，这个不叫虚心，这个叫虚伪。但是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虚心指的是什么呢？哎，有一个关键叫灵里贫穷，心理贫穷，意思是从内心深处真实的真正的认为自己贫穷缺乏一无所有，是从内心里觉得自己是贫乏的人。哎，当你从内心深处灵里都觉得自己是贫乏贫穷的，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贫乏，对不对？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对吧？当主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心理贫穷的人，这是第一个福。为什么这是第一个福？因为从心底里承认自己的无能是依靠上帝的开始。因为从心底里承认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需要和问题自己看见自己无能为力，是离弃自己的开始，是对付自己的开始。请问贫穷是什么意思？各位，简单来说，贫穷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生命生活的需要和问题，这大概就是贫穷的意思，对不对？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生命生活的问题，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环境，没有资源帮助自己，没有出路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贫穷的意思。贫穷表明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贫穷表明对自己无能为力，这就是贫穷的意思。哎，如果贫穷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心理贫穷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灵魂无能为力，对不对？承认自己心理贫穷意味着承认自己灵性的破产，灵性上没有丝毫的资本，没有丝毫可骄傲可夸口的，哎，这就是灵里贫穷的意思。哎，各位让我这样说，除非你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和灵性贫穷，否则你无法接受一个叫恩典的东西。为什么承认自己灵里贫穷那么的重要？因为这是接受恩典的前提。各位，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别人施舍给你一个馒头，你会被羞辱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被羞辱的，你知道我是谁啊，你施舍给我一个馒头。 但是如果你是饿了三天的流浪汉呢？别人施舍给你一个馒头，你会热泪盈眶，你会感恩戴德，你会觉得真是恩典。哎，同一个馒头为什么获得了不同的评价？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对？因为不同的人。当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不同的时候，这个馒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意义就不同了，要么是羞辱，要么是真实的恩典。而心理贫穷就是在福音的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生命的真相，那个真相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亿万富翁，其实你在上帝面前他就是一个乞丐，就是一个流浪汉，并且饥不择食，面黄肌瘦。只有在上帝面前先认下这一点，先把这个事儿给认下了，这事你先认下，你才能够真正的对那个恩典感恩戴德，被那个恩典激励，跟那个恩典来互动。不然的话你只会觉得被羞辱，不然的话你只会觉得我凭什么要这个。真相是什么？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你今生取得怎样的成就、富足、地位、名望，最终各位，人生的真相是最终死亡会夺走你的一切，让你变得一无所有，对不对？亚当当年吃了果子之后，这个结局就注定了。传道书告诉我们，死亡是人生最彻底的、最大的一场贫穷的到来。谁见过比死人更贫穷的？今生最贫穷的人也比死人更富足，对不对？死亡可以掳掠我们一切，美貌、财富、地位、名声，甚至呼吸。所以死亡那一场贫穷到来的时候，无人能免。即是如此，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有资格觉得自己不需要那个馒头呢？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粮临到我们，解决我们最大的贫穷，就是那个死亡。所以心灵贫穷就是认识自己这样一个真实贫穷的真相。哎，各位，我不是鸡汤洗脑说你本来不贫穷，我非得让你说你自己贫穷，不是的，是你本来就贫穷，你我本来就是贫穷的人，因为你我要死呀，因为你我有罪呀。这么大的贫穷我们不认下来就不会接受恩典，而耶稣基督说这个贫穷你认下来你就是有福的，你认下这个贫穷来你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我会说，遗憾的是今天的大众传媒、今天的成功学、今天的心理学、今天的营销广告都在不断地告诉人一种鸡汤式的正能量，不断地告诉你乐观的态度、积极的人生，你是最富足的。他在试图不断地告诉人们生命很美好，追逐梦想。他在不断地试图告诉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把握人生。他在不断地试图告诉人们只要坚持就能解决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难处。这是最大的谎言。谁解决过死亡的问题？谁靠着自己解决过罪的问题？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还要信这样的谎言？意思是那些心灵鸡汤基本上在展现出来，基本上今天很少人会认为自己是贫穷的，这真是悲哀。因为我们本来是贫穷的，但是在今天21世纪科技发达，高铁、飞机、物欲横流，人们就居然忘了罪和死的毒钩了，就居然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了。基本上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就是很少人认为自己灵里是贫穷的，是糟糕的，是无能的，是需要被救赎的。而这一点我们这些基督徒需要不断地透过福音来认识到。因为今天人们会潜移默化地被灌输各种鸡汤乌托邦式的幻想，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你们知道我特别讨厌鸡汤对吧？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你知道这些话在放在以前这个叫神经病，你知道吗？ 但是在当代说这些话的人叫大师，在抖音里叫网红。但是基督徒必须知道，这些话让我们与登山宝训为敌。可惜我发现好多基督徒在朋友圈里来回转发，互相点赞，并且自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因为话听得特别美，特别好听嘛，对不对？就觉得说这是福音啊！不不不，这是抵挡登山宝训、抵挡耶稣基督的东西。因为这些话的意思是让我们自我洗脑，告诉自己你是一个心灵富足的人，你是一个可以靠自己的人。我谁都不靠，我就靠自己。女人就要为自己活着，女人就要活得精致。哎，各位，让我这样说好吧，自以为自己心灵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这样虚假的人生当中他就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他只需要努力，他就不需要认罪了，他只需要靠自己，他就会试图用自我的努力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但最终这种做法就是拒绝了上帝的恩典，不服神的意，立自己的意，自立为王，靠自己活着。请问这不就是亚当夏娃当年堕落的轨迹吗？这些话让人们仿佛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让人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完全活在一种虚假的自我中心的假象当中。在你的世界当中，你是主角啊？其实不是的。首先，这不是你的世界，这是上帝的世界。第二，上帝是主角，你不是主角。哦，这两点让现代人都难以接受。但是求主来光照我们。我认为这是古老的柏拉修在1000多年之后披着心灵鸡汤的外衣借尸还魂。教会要指出这样的异端邪说。哎，各位，我们是正统教会。但是我恐怕每一个异端邪说的思想换了个马甲就来侵蚀我们的心灵，我们要扎根在主的道当中，回应这个世界抵挡耶稣基督的思潮，因为这世界的神总是想要弄瞎我们的心眼，他总是想要掳掠我们的心。但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事实上，只要我们有基本的健全常识，你就会发现其实人们普遍自私自利，人们普遍自我中心，人们极度纷争、自私、专顾自己，这个不用学，自动会啊！全人类共同的专业就是这个啊，专长，对吧？最糟糕的是，我们总是这样的人，到了某一刻，你必须发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被掩盖，将是更大的危机。因为这样的情况向我们吼叫，显明了我们心里的贫穷。在这个角度来说，主耶稣基督的光光照我们，那个巴别塔的幻灭，对自我过高评价的幻灭，对我们来说是好的，至少让我们认识了真相。但愿你经历沧海桑田之后，最终会说，我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是心灵贫穷的。心灵贫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生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认识到自己是贫穷的，是有罪的，是有限的，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这个问题的。不仅要知道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知道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这就是心灵贫穷的意思。诚实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这一点，承认我不是最棒的，我不是最优秀的，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然后这些年来，我发现一件特别怪异的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为基督信仰只是一些励志故事。他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眼泪哗哗的，然后看完之后继续继续隔壁老王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以为说基督信仰是教人一套自立自强的道理。很多人的朋友圈基本上是我提到的热气腾腾的心灵鸡汤，但是他却以为这是福音。 这是相当糟糕的迷糊，这会让我们不认识真正的福音。就好像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心里会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哈，我们检视一下自己好吧。我们常常会想，哎，我这两年陷入了人生低谷，哎，是不是说中了我们80%的人的现状？我这两年陷入了人生低谷，我远离上帝，远离教会了。从这个主日开始，牧师来探访了我一次，我被激励起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准时到教会，我要戒掉各样的不良习惯，我要读经祷告灵修，我要洁净自己的生命，我这样就可以得着上帝的帮助，生命充满力量了。哎，当然我会说，这些励志和规划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连这些励志和规划都没有，先把这一步做了啊。这些励志和规划都是非常好的，肯定做这些时代的事也能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帮助。但通常你们了解我的风格，我会继续挑战你一步，对吧？其实我需要进一步的挑战的是，其实你过去这两年陷入人生低谷，远离上帝，远离教会，生命冷淡，这里面背后有一个主要原因，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我这个富足不一定指你有多少钱，至少你觉得自己能够玩得转自己的人生，你搞得定自己，你觉得你是一个心灵富足的人，可以玩得转的人。这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那么迫切的觉得你需要上帝，没有上帝就活不下去。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你常常容易靠自己活着，至少一个月不读经照常活得逍遥自在。这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常常遇见这样的状况，人到中年，青春期孩子叛逆，整天沉迷游戏，沉迷手机，不与人交往，不来教会，反抗父母，要死要活，是不是说中了很多孩子的状况？哦，再加一句，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哎，你知道让我最无奈的是什么吗？让我最无奈甚至让我最焦急的是，他的妈妈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居然哭泣的主要理由是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了。无知的人呐，他远离信仰，他生命自私，他背逆父母，他沉迷网络，这里面哪一样罪不比他成绩下降严重了10000倍？你居然仅仅为着他成绩下降了哭泣，你居然看不到他生命当中更大的问题是信仰的偏离，是生命的破碎。这反映出你内心深处需要的不是上帝，而是他的成绩。并且你知道吗？万一哪一天他成绩变好了，哎呀，你居然就会觉得没问题了。对，你会感谢上帝啊，甚至奉献的时候多奉献200，感恩奉献嘛。这表明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至少你还没认识到自己贫穷的光景，甚至在你最绝望、最无奈、最无助的时候，你都还不是圣经所说的心灵贫穷的人，因为你连绝望都还没绝望到点子上去啊，好可悲啊！因为你通常都不绝望，三年来好不容易绝望一次，居然好不容易对自己的生命懊悔一次，居然没有绝望到点子上去。求主来光照我们，因为你是一个心里骄傲盲目的人，自义自大的人，不依靠上帝的人，于是这些突如其来的困境艰难摆在面前了，我们还没看见自己贫穷的光景。我的意思是， 不仅那些外在处境顺利富足舒适的人容易自高自大，容易自以为富足，就是那些已经陷入困境和危机的人依然容易如此的盲目。不要以为你有困境你就不骄傲了，可能依然如此的盲目，因为不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是一个最大的信仰的盲目和危机。请问人为什么远离上帝呢？回答我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人要远离上帝？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心里富足，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玩得转人生，因为我们自以为依靠自己没有问题，这样的人就会远离上帝，这样的人一定会远离上帝。所以所有不信上帝的人都是无法自拔的信靠了自己，所有不爱上帝的人都是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自己，所有不顺服上帝的人都是无法自拔的顺从了自己的邪情私欲。然而信靠自己，依赖自己，自爱自我，随从自己的私欲，无一例外都是太高看了自己，觉得自己比上帝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能玩得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又不是你创造的，是上帝创造的。这就是心里不觉得自己贫穷的人所能达到的最糟糕的表现。这也是我们生命常常陷入低沉背后的本质的原因。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当然需要一些励志，你当然需要一些规划，你当然需要踏踏实实的落地一些门的管道，需要的。但首先你需要成为一个心里贫穷的人，认识到自己无能贫穷，需要上帝的恩典，天天依靠他，不然就没有办法。你不能说我，你不能只是说我正在受苦，我正在陷入低谷，我需要上帝来帮助我激励我。因为如果你这样认为，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这样认为，即使上帝帮助了你，解决了你的一些难处问题，但你的生命依然是有问题的，就是自得其乐的那种问题。你必须说，我是心灵贫穷的人，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上帝的帮助和激励，我需要的是上帝的救赎和赦免。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心灵骄傲的人有祸了，他们不信上帝必然依靠自己。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你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第二步通常你也会在灵里哀痛，这是自然而然的。哀痛意味着我们不单单承认自己的问题，我们还认清问题背后的本质。就是这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问题的本质其实是罪，是我们的罪，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问题。除非你为这个罪而哀痛悔改，否则你离神的国就会很远。心灵贫穷的人会发现症状，哀痛的人会发现背后的症状背后的原因。我再说一遍，心灵贫穷的人会发现症状。哎，如果你心灵不贫穷，连症状都发现不了。但是哀痛的人会发现这一切症状背后的原因，就是自己的罪。所以你知道，有思想的人呢，通常会比普通人多思考一点。哲学家通常会思考一些普通人不怎么思考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所处的世界常常会有彼此的仇恨，常常会有我们的生命有那么多的缺点，人际关系那么多的糟糕，彼此坑害。哎，一些人发现了症状了，对不对？哎，这个叫症状。但是仅仅知道这些症状是不足够的，你必须知道症状背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你仅仅发现自己发烧是不足够的， 发烧只是一个症状，发烧仅仅是生病的症状，而不是疾病的原因。你必须去做检查，看医生，才有可能会找到发烧的症状。哎，比如说感染病毒，感冒了，那个病毒就是背后的发烧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心理贫穷的人会发现人生的症状，但罪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让我这样说，哀痛的人会发现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现原来罪是背后的原因。不要仅仅简单一句话说是因为，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我不够自信，我脾气不好，我太小气。哎，各位，当然也许你真的比较自卑，也许你真的脾气不太好，也许你真的很小气等等，还有很多的问题，也许你真的有这些的症状。但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症状，这些的症状背后是有原因的。圣经告诉我们，所有表现出来的问题背后只有一个答案，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是这些症状的原因。你如果不找到背后的原因，就很难有出路，你就只会对付表面的症状。吃退烧药把烧退下来，其实里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自卑感强，脾气不好，太小气，苦毒怨恨，很多行为都是不好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不好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和自我，自我为义。哀痛意味着什么呢？哀痛就意味着说，我们不单承认自己的问题，还认清背后的本质，就是罪。我们认清背后一切的本质是罪的问题，而我们的罪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问题。除非我们为这件事情而哀痛悔改，否则我们离神的国还是很远。多说一句，通常不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就一定会为别人的罪、别人的错、别人的问题痛苦、怨恨、敏感。再说一遍，通常不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就一定会为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罪痛苦、怨恨和敏感。这大概是今天很多婚姻破裂、人际关系出问题、人与人勾心斗角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这一状况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当下的社会恰恰喜欢为这样的状况找出路。山东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情世故，圆滑老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概是这些问题的出路，对吧？并且这一套会被人模仿啊。本来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如果周遭都是这样的状况，他最终就会学会了。这个很糟糕呀，因为你不对付罪，只对付什么呢？就是用另外一个罪来掩盖这个罪。哎，用另外一个罪是可以掩盖前一个罪的，就你用另外一个罪把前一个罪给隐藏了吗？但是真正的出路不是这样的，对吧？福音里的出路是对付那背后的罪。你知道，用另外一个罪把症状给掩盖了、隐藏了，这个其实是更大的危机。在医疗事故当中，通常出事故就出在这里。止痛药是不能随便吃的，明明是这个，他常言，如果用止痛药压下去他肚子疼，你就不会给他动手术了，他就有可能肠梗阻发作而亡，是有可能的。所以止痛药是不能随便吃的，那种用罪的方式掩盖自己的问题是不可取的，而是用福音的 X 光来透视自己的生命，发现真正的症结所在，然后对着那个症结来下药。罪的问题它是最本质的问题。请注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是一个打家劫舍、杀人放火、 你是一个欺骗诚信、对婚姻不忠、对人不公的人，所以你要畏罪而痛。我的意思还真不是这个，当然这些都是罪，你也确实应该哀痛，如果你有的话。但其实我说的信仰针对的，如果仅仅是这些外在一眼就看出来的罪的话，那些从小好学生长大好老公，不和邻居吵天天老婆好的人怎么悔改呢？你就知道说福音对付的就不仅仅是外在的十恶不赦的人，对不对？那些从小到大看起来都是好人的人，他怎么来哀痛呢？他一定有应当哀痛的东西，对不对？这里的哀痛实际上其实指的是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心，其实指的是这个，就是看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内心的幽暗罪恶，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刚硬悖逆，看见自己的生命常常不顺服神的真理，只顺服自己的私欲，这是我们应当哀痛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犯其他任何罪的背后的操作系统。有些罪是比其他的罪更根本的罪，因为它是背后的操作系统。因为即使你一生都没有犯过看起来明显的大罪，但罪在本质上操作系统是什么呢？就是宣称自己要掌管自己的生命，就是宣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这个其实就是亚当夏娃起初的那个罪在每一个后代的生命当中安营扎寨的表现，就是不听上帝的，只听自己的，就是专顾自己，自私自利，而不是降服上帝圣洁的律法。这样的罪是所有罪的母体和根本。而这一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一切背后的假设就是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能掌管我的生命。这个假设不就是撒旦当年给亚当和夏娃的假设吗？如神一般能知道善恶。哦，这个罪是所有罪的根本，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决定我的一切，我有权按照我的意愿来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我是我自己的神，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王，以我自己为生命的中心。请注意，这就是罪了，这是罪的根本。除非你为这样的罪而哀痛，否则离神的国就会很远。以赛亚书第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啊，是迷糊的，对不对？个人偏行己路。哎，你发现没有，偏行己路就是只想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是罪的本质。罪的本质就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生活。罪的意思就是宣称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神，以自我为中心，却不承认自己最需要的是认识神、爱慕神。这就是罪，这就是与神为敌，这是所有罪的根源，就是不为自己而哀痛，反而为自己洋洋自得。这是所有罪的根源。圣经说，心灵上的哀痛、灵性痛悔、忧伤痛悔的心，就是指的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不仅要承认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些的问题，我们还要承认背后的操作系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做了罪的奴仆，被罪辖制的那个操作系统。然而当我们真正的为罪忧伤的时候，真正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就不再仅仅是埋怨别人，不再仅仅针对别人给你造成的问题，而是对自己的问题而哀痛，看见自己对上帝的抱怨抵挡，看见自己的洋洋自得而哀痛。因为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这样的哀痛当中，你是能够得到真实的安慰的。如果你不哀痛，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你只会感到困惑， 你只会感到生气，你只会感到受伤，但你不为自己的罪哀痛，你不会得到安慰。你可能看见自己的罪了，看见妻子的罪了，看见周围的人的罪了，但你会生气，你会困惑，你会受伤，但你不会安慰。但你真正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安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阿们。最后让我们来看福音中的贫穷和哀痛。愿我们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愿我们成为一个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富足的、有福的、得着安慰的。然而当我们查验自己生命光景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却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觉得自己心里贫穷，我们也不太为自己的罪而哀痛，我们过于自高自大，我们过于自我安慰、自我称义。意思是按我们的表现，各位，按我们的表现，登山宝训的福气应该远离我们才对。按我们的表现，我们其实配不上登山宝训的福气。但是请问，为什么我们这些不配登山宝训福气的人最终却得到了天国的祝福呢？原因有两个。是的，我们不配最终却得到了天国的祝福。第一个原因，登山宝训首先描述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理解登山宝训的要点是要理解登山宝训的宣讲者耶稣基督，描述的内容也是耶稣基督。因为如果宣讲登山宝训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如果不是他道成肉身，不断地从天上的宝座走向卑微的方式来代替我们的罪，承受我们的刑罚，那么登山宝训的福分 就与我们无关，对不对？那么登山宝训我们也无法按着这荣美的方式来生活，对不对？八福所描述的这种的情形，如果你诚实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它首先描述的压根儿就不是你的生活状况，而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荣耀的神，但是他却甘愿降卑成为奴仆的样式，罪人中的奴仆的样式，最卑微的样式。各位，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虚心的事情吗？他本来在天上，这条降卑之路受羞辱，钉十字架，真实的谦卑虚己，他的降卑无人能做到。他来到地上，第二，他承受了我们的哀痛，对吧？你还能找到比耶稣基督更哀痛的人吗？各位，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我们不为我们的罪哀痛，但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为我们的罪哀痛，甚至哀痛到一个地步，他在克西马尼园汗如雪滴，在十字架上放声大哭。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哀痛，他要为我们的罪哀痛，并且付上真实的代价。所以登山宝训首先描述了他。第二，耶稣基督不单用他的话语传讲登山宝训的福音，耶稣基督也用他的一生，用他的十字架来传讲登山宝训的福音。耶稣道成肉身，他以道成肉身来传讲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福音。他用自己的受苦受难传讲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的福音。他用他十字架上的死来传讲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的福音，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睦。所以登山宝训是用十字架来传讲的，唯有这样，这一切本属于耶稣基督的福气就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有的人身上。所以最终 最后我要跟诸位弟兄姊妹有一个勉励，有福了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的富足，有福了真正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的富足。因为我们不太会觉得邻里贫穷哀痛受逼迫是有福的。我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对八福的理解容易陷入一种今生的处境范围内的理解，意思是我知道了贫穷的人有福了，感谢主，我本来很贫穷，所以我信了耶稣就有钱了，所以我就有福了。我知道我的婚姻本来是不幸的，我婚姻当中有很多问题，据说信了耶稣这些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来信主了，所以我有福了。我现在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基督徒说要为我祷告，说信主并向主祷告就能找到工作，所以我来信主找到工作，所以我有福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吗？这真的是登山宝训八福所描述的吗？意思是这种的想法，他们认为有福的意思仅仅是一个处境的翻转。你知道处境的翻转就是从艰难到顺利，从贫穷到富足，从破碎的关系到和睦的关系，这都是指向的一个处境的翻转。但是当我们来信靠这位主的时候，登山宝训比处境的翻转更深更宝贵，它指向的是生命本质的翻转，而不仅仅是一个处境的翻转。因为生命本质的翻转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请注意这个有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当我们真正照着登山宝训的那个福音被他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他里面得亲近了，在他里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样的福分无人能够夺走。这样新生命的本质的翻转也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阿们。愿我们早早饱尝这样的福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将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瞎眼贫穷的，我们实在是盲目无知的，就求这样今天登山宝训的这段话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福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是转离自己奔向耶稣。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众位弟兄姊妹接下来一周的生活，让我们在每一天具体的婚姻工作养育儿女家庭当中来践行这样的福气。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